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另外两节圣经，我想我们不用看。好，亚历山大呢就花了，他总共花了7个月的时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他就在那里填海。这个填海呢，从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的确是有的，那是在以西结书第26章第12节，那里怎么说？以西结书第26章第12节那里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掠物，以你的财货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里讲的是旧的推罗，旧的推罗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以后，许许多多他的旧城被毁了，被拆了，他的石头、木头、尘土，将来有一天被亚历山大把他拿来丢在海里，他就建了一条通路，所以呢，他就能够把他的兵呢借着这个通路把推罗拿下来。好，那推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推罗？我是说跟以色列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OK， 好，我们来看一看他哪里跟这个以色列有关系。我们来看一看，跟以色列有关系。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OK， 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推罗呢，曾经把以色列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儿女，把他们当成奴隶一样的贩卖。OK， 所以呢，的确，圣经里面耶和华有话说，他要来惩罚推罗。好，等到我找到了，我再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没有关系。好，亚历山大打下了推罗以后，在围困推罗7个月的时间里面，他需要粮草，他需要他的兵，需要有供应，所以呢，他就派使者到耶路撒冷去，跟耶路撒冷要这些供应。OK， 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波斯还是统治的大部分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波斯对以色列的百姓、对犹太人是很友善的。我们知道古列他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建圣殿，到了后来这个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都非常的友善，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对波斯呢总觉得好像要报恩一样，所以他对波斯王始终是非常的忠心。所以当亚历山大要来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要这个粮草的时候，耶路撒冷拒绝。OK， 他们说我们已经起过誓了，我们已经要忠于波斯王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违反我们过去的誓言，我们不能够帮助你。等到亚历山大把推罗打下来以后，他要去埃及，然后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家 Josephus 约瑟夫他说了过这一段话。他说呢，亚历山大呢，他的确他带着兵到了，要到耶路撒冷来。他要到耶路撒冷来之前呢，当然耶路撒冷整个都非常的害怕，然后他们的大祭司呢就在那里献祭，在那里祷告。他们决定呢，他们大祭司要穿着大祭司的衣袍，带着所有的祭司，带着百姓，穿着白衣服要出来迎接亚历山大。 OK， 等于说是要来向他示好的意思。当他们出来见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居然亚历山大非常对当时的大祭司非常的恭敬， 他甚至还向他匍匐拜他，这让波斯，这让希腊的兵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就问亚历山大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今天已经是带着，你今天是一个得胜的军，你来耶路撒冷要拿耶路撒冷是简单，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对他的大祭司这么样的客气？”亚历山大说：“其实在他征波斯之前，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得过一个异象，他见过这个大祭司 ，OK。然后这个大祭司跟他说：‘你将来要打到这个波斯来，你一定得胜。’好，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叫做亚杜亚。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大祭司是谁？”的名字就叫做亚杜亚。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这个亚杜亚在尼希米记里，当然不是现在的亚杜亚，因为尼希米记已经是在主前四百多年，亚历山大这个时候是三百多年，已经中间已经隔了一百多年。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被记载的大祭司的名字就叫做亚杜亚。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出来迎接亚历山大的这个大祭司呢，他的名字也叫做亚杜亚。好，从此因为这一个故事，所以亚历山大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他们给他很多征税的这个优惠啊，就是说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接下来亚历山大就到了埃及，他到了埃及以后，他没有受到一点的抵抗 ，OK， 而且埃及人还欢迎他，还说他把他称作呢埃及的一个神，叫做阿木，这个太阳神，还把亚历山大称作太阳神之子，说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亚历山大是心里非常高兴 ，OK， 没有关系。接下来亚历山大的兵他就开始要来征，继续来征波斯。这一次波斯的王大力乌三世，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带兵来跟亚历山大对抗。这一次的对抗在什么地方呢？叫做埃斯斯。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跟今天的叙利亚交界的地方 ，OK， 在这个地方，大力乌带着大概也是带他的带的兵也是超过亚历山大最少三倍以上，但是这一次呢，当然亚历山大非常的聪明，他在这个沿海的这个交战的地方呢，这一个沿海的地方非常的狭窄，大概只有两三公里长，所以波斯军的大军呢，他施展不开，被亚历山大打败。被亚历山大打败以后呢，当然大力乌逃回了他的京城，逃回他的京城，亚历山大继续东征。OK， 亚历山大在波斯跟波斯的征战有三个主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在特罗亚附近的这个 River Granicus 这个地方呢，不是波斯王亲自跟亚历山大打仗，不过是他派他的总督来跟他打，失败了以后，第二次在这个 Isis 大力王亲自御驾亲征，但是被打败，他逃跑了。逃回去以后，他回到了京城以后，当然亚历山大继续带着兵往波斯的京城进军。然后大力乌呢就开始差遣了他的使者跟亚历山大求和，他说呢，我愿意把我的国土呢一半都给你，我愿意把这个，我愿意给你一万塔连德的黄金，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亚历山大说我不接受，为什么？他说我现在已经得了你的国土的一半，我现在已经是得了这么多了 ，OK， 我不需要跟你求和。所以呢，亚历山大他一心一意，他要把波斯打败。 所以呢求和不成，求和不成，最后波斯王大力乌他就把他招聚了他全国的，这一次他把全国的兵力都招聚起来 OK， 他要跟亚历山大决一死战，这个地方叫做 Gargamel OK， 这个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好，因为这一次的征战呢，我想我花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多一点，讲的稍微细一点。波斯军大概是有25万，大概跟马其顿的兵大概是亚历山大大概只有不到5万人，大概是5比1 OK。 然后这一次呢，大力乌他说我上一次吃亏了，因为呢我在当初那个海岸的地方非常的狭窄，所以我的兵力呢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使用，这次不同了，这次我来选战场，我选到一个 Gargamel， 可以说大概在今天伊拉克的 Mosul，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在 Mosul 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平原。大力乌把他的兵25万的兵摆在阵势摆好等亚历山大来 OK。 好，亚历山大就带着他的5万的兵来了，来了以后呢，那天下午他到战场，他当时呢就想要进攻，但是呢他有一个亚历山大有一个第二把手，也就是他父亲腓力的第一个大将啊，叫做 Parmenio， 这个将军呢比亚历山大可以说年纪比亚历山大大多了，可以做他父亲了 OK， 因为他是跟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是大将，所以呢但是这一位将军呢忠心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呢他非常有经验，而且他稳重，他的作风不一样。但是亚历山大呢年轻26岁 OK， 亚历山大虽然说年轻，但是我们不要小看他，因为什么，他16岁开始就已经带领兵打仗，所以他其实也很有经验 OK， 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旁边有一个第二把手，他们两个那天就在沙盘推演，亚历山大说我们现在，然后他的这个 Parmenio 就跟他建议，他说我们的兵呢这一次呢兵力是跟他相差的非常悬殊，那既然相差悬殊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呢我们晚上来进攻，晚上趁夜来攻的时候，你兵力的多少呢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亚历山大说不，他说我不能够让黑夜偷去我的得胜，他说我一定要白天进攻。好，他其实这样做反而帮助了他，因为呢大力乌知道，他们也知道说因为亚历山大的兵少，他们很可能会夜袭，所以呢他把他的部队呢25万的部队那天晚上摆在战场上站了一晚上等他们来，结果亚历山大没有来，到了早晨他们已经精疲力尽 OK， 亚历山大带着他的5万兵来了。好，亚历山大的兵5万的兵里面有3种，第一种骑兵就亚历山大自己，他带着他的骑兵大概只有9000人 OK， 这个骑兵呢只有戴盔甲，只有头盔，还有胸前有一个铠甲，如此而已，没有盾牌，因为你要骑马拿盾牌很不方便，所以呢他骑兵呢手上有一个枪，这个枪大概有10尺 OK， 标枪有10尺长，然后呢腰间呢挂着一把刀，这个刀呢又不太一样，这个刀呢它的后面的柄呢比较细小，前面的头比较大，它的好处呢当你砍的时候，因为前面有重量，所以它在砍的时候特别有力量 OK， 这个是他的骑兵，亚历山大带着他的骑兵，他的子弟兵叫做他的子，因为我们要知道亚历山大的部队跟波斯人是不一样，亚历山大的兵都是什么亲戚，不是亲戚就是连近同村子的人，所以他们对自己都非常非常的熟 OK， 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吃喝生长都在一起，从小长在一起 OK， 他们可以叫亚历山大就叫做亚历山大，他们没有什么长幼之分，他们真的是血浓在一起，所以呢他们是等于说身经百战有经验的兵 OK。 波斯兵不一样，波斯兵是什么，从 120个省到处募来的这些兵，讲的话可能都不一样， OK， 文化历史背景都不一样，所以要指挥起来很没有效率。亚历山大的兵不同，亚历山大自己带着骑兵，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个所谓的重装的步兵，重装的步兵呢他们的长处在哪里，这是他父亲腓力所发明的。这个重步兵他们带着一个盾牌，这个盾牌是金属的盾牌，那这个盾牌呢不是很大， OK， 那这个盾牌呢它有一个皮带还可以挂在肩膀上，所以一边挂着肩，所以呢他这个一边呢这个左手呢他在盾牌的后面呢他可以穿进去， OK， 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穿进后面这个盾牌，一方面他肩膀上有一个带子挂着这个支撑这个盾牌的力量，所以他这个左手呢他可以用，左手可以用，他右手也可以用。他们拿着一个枪，这个枪非常的长，大概有16尺长， OK， 前头是尖的金属，所以呢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 phalanx， 叫做一个方阵，16个兵，前16后16，总共这一个方阵呢是256个兵。那这256个兵每一个人把他的这个长枪呢都往前倒，所以站在第一线第一排的这一个16个兵呢都是什么，都是身经百战最有经验，站在最前面，所以当他的枪倒下来的时候他可以16尺长出去，然后第二排再倒下来，第三排再倒下来，所以他整个他就是好像战车一样，他可以往前推，你几乎你没有办法你可以拦阻，你挡不住， OK， 他就是他这个他的重装的骑兵。那他还有一个轻装的轻装的这个步兵，这个轻装的步兵呢他带着3种武器，他也带着标枪，但是他这个标枪呢就比较短，他的标枪比较短，而且呢他也可以带弓箭，他这个弓箭呢不是长射程的，他是射短射程的。然后呢他可以带甩石，我们都知道甩石大卫这个打了哥利亚就是用甩石，所以他有这种3种武器，这种武器都是不重的。他的目的在哪里，他们的这个轻装兵的目的是做 support 用的，来支持骑兵用的， OK， 好，这个是亚历山大在戈格梅拉能够打胜波斯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是亚历山大可以说的智慧，从来没有人想到。好，那天摆阵25万波斯军一字排开来， OK， 最前面是他们的所谓的马车战车，这次波斯王说还要好好用他的马车，他的马车的轮子两边都卷了刀， OK， 他有这个呢是他的最好像今天的战车一样，他的这个200个战车在最前面可以冲锋陷阵，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冲过来以后把你的阵势打乱了以后，后面的骑兵后面的步兵能够来把你杀灭，他的目的在这里。好，很稀奇的是亚历山大的摆阵跟波斯兵就是不一样，他摆成一个斜字，他的队伍不是平的，他是斜的，斜的兵呢最他的左翼把他的那个大将 Parmenio 放在最左边，他最得力的助手，他完全可以信靠他的，他把他的重步兵一字斜的排开， OK， 然后他自己在这里呢他带着他的骑兵，他的骑兵后面就他的伏兵，就是那个轻装的步兵躲在他的后面，波斯看不见， OK，因为他摆着是斜的，所以呢让跟波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然后大力物在最后面看见这个战场，他看见亚历山大这个布局，他说你实在是很愚蠢，这个空间呢正好是我骑我的战车我的马车最好攻击的地方，没有错，他就下令他的骑兵马车就 开始200个马车就要开始冲锋陷阵。其实亚历山大早已经想好了，他已经计划好了，他怎么样对付他的马车呢？他这些长枪兵16个，当你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兵散开，两边退开，中间空出一个地方来，然后呢，长枪都是朝着前面，马动兽有一个很天然的反应。如果他看见你这边一大堆的枪刺在摆在他面前，他不会朝你这里冲过来，他一定朝那个空间冲过来。所以呢，那个马车他就往中间冲过来，但是他后面还是有长枪的兵把刺刀摆在前面，所以200个战车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冲进去全部被杀了。 OK， 这让我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中国当岳飞要打这个金兵，金兵用的什么？金兀术用的什么叫做拐子马，他的拐子马。然后呢，岳飞就跟他说，你们不要管他，你们就低着头砍他的马脚。 OK， 那是另外一个战术。 OK， 让我想到这个。好，这个也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拿破仑。当拿破仑最后一战在滑铁卢跟威灵顿将军做决战的时候，拿破仑也有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他的骑兵。 OK， 当他骑兵冲锋的时候，他要冲到拿破仑冲到威灵顿的阵营的时候，威灵顿将军用了一模一样的战法，几乎是一样的战法。他把整个的英军呢排成一个方块，然后把刺刀全部朝前，然后马看见刺刀退让，所以从两边过去然后被杀。所以骑兵应该是最有作用最有攻击力的，这一次不能够成功。好，大力乌的马车失去了作用，然后亚历山大就命他的部队把刺枪全部都倒下来，往波斯正中间进攻。 OK， 波斯的军队跟希腊兵有什么不一样？波斯的军他们有一个部队叫做 immortal 的意思就是不会死的。什么叫做不会死呢？死了一个后面一个马上跟上来，他总有10,000个 immortal 这个兵挡在最前面。 OK， 但是波斯兵呢不穿盔甲，他们头上戴的不过是帽子。 OK， 他们有盾牌，但他们身上没有铠甲也没有头盔，他们过去一向都是这样征战得胜。 OK， 他们不像希腊兵都戴着头盔戴着铠甲。 OK， 保护得非常好。 OK， 所以呢他们过去都是这样打胜，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要改变。 OK， 好，然后呢马其顿的兵往前走走走去攻击正中间。最令人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亚历山大带着他的骑兵，他带着他的骑兵往右边走，慢慢的走。不过大力乌就觉得很稀奇，你这是什么战术？你也不攻也不打也不退，但是你就绕着，你就平行着跟着波斯的兵走。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知道波斯军太多了，25万，大概有4公里长，他不可能所谓的绕到他的后方，这不可能的。过去亚历山大的战术都是前面的重兵带着前面往前攻，他的骑兵从两面包抄，然后前后夹击，这过去他的战术。但是这一次行不通，因为兵太多，所以呢，他想一个genius 一个天才的想法，他就带着他的骑兵慢慢的跟着平行跟着波斯的军队在走。大力乌就觉得我这该怎么来，从来没有碰过这种战术，那怎么办？他说我不能让你这样做，我必须命令我的骑兵呢跟着你一起走。好，结果呢波斯的骑兵也跟着亚历山大骑兵两个对着往前走。我们要知道波斯的兵是没有纪律，他们没有战术。 OK， 所以当亚历山大的步兵这边在攻打的时候，骑兵往这边走的时候， 波斯的骑兵跟着他走，他后面的那些步兵呢也必须跟着他走， OK， 因为步兵要 support 骑兵，所以步兵也跟着波斯的骑兵跟着亚历山大一起往东边走，慢慢走慢慢走，但是波斯到底没有纪律， OK， 所以当他们在走的时候，那个队形就出现了问题，中间出现了一个空隙， OK， 亚历山大看见那一个空隙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慧眼， OK， 他就是那个将亚历山大能干的地方，就是他能够观察，他能够知道敌军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呢当他看见这一个出现了一个空隙的时候，他调转他的马头，他带着他的9000骑兵往这一个空隙直接就冲进来，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锥子，那个锥子呢很有力量，就往这个空隙钻进来，钻进来以后波斯的骑兵也要来相对的要来阻挡他，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他那个轻骑兵跟在他躲在他后面的轻骑兵，这个时候轻骑兵呢可以射箭，可以丢标枪，可以甩石，让希腊的骑兵没有办法来抵挡亚历山大。当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骑兵都是最精锐的部队， OK， 所以他们当有一个空隙冲进来的时候，简直是势如破竹，波斯兵根本挡不住， OK， 他冲进来以后打出了一条通路，然后看见了大力乌王， OK， 然后大力乌王他永远没有想到亚历山大的兵可以这样子冲进来， OK， 能够突破他的阵势，结果他开始逃跑，调转马车逃跑。你要知道王绝对不能逃跑， OK， 你这个军心就看在王，就好像蛇头一样，你已经把蛇头砍了，你蛇这条蛇就死了。当大力乌逃的时候，亚历山大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他在他左边他的那个大将帕梅尼在那里征战非常的辛苦， OK， 他需要，因为他们人数到底还是少，所以他在他的自己的兵也是在那里非常的挣扎，需要有救兵。亚历山大做了一个决定，他已经看见大力乌了，他可以过去把他杀了， OK， 但是他想到他自己的部队，想到他自己的弟兄，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其实很智慧的，他调转他的所有的骑兵回头来救他自己的子弟兵， OK， 然后这场战争就可以说亚历山大得了大胜，从此以后波斯再也没有能力，大力乌逃了，逃到山上，过了一年以后他还想再到东边再去找他的，再去招兵买马，但是他被他自己的将军杀了， OK， 好，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的波斯，这就是我们但以理书第8章所说的公绵羊与公山羊的战争。好，因为这里的重点是讲到预言，那到底跟属灵有什么关系？我也思想了很久，弟兄姐妹，征战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从人堕落开始，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流血， OK， 该隐杀了，到了圣经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好像在人类的历史上流人血好像是不可避免，当然神说了流人的血，你流别人的血，你的血要被人所流，没有人愿意征战，没有人愿意流别人的血，但是为什么圣经中有这么多的征战？好，那当我们想到波斯跟希腊这两个帝国，当然跟但以理的预言有四个兽非常有关系，四个帝国，巴比伦我们都很清楚，尼布甲尼撒，但是到了波斯的时候，因为巴比伦他自高自大，到了伯沙撒的，尤其到了伯沙撒，对不对？他在宴会上，他把圣殿里的那些东西，他拿来做荒宴来使用， OK， 完全的亵渎神。当然伯沙撒被杀了， 神兴起了波斯。当然神兴起波斯有他的意思，兴起了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重建圣殿，然后可以最后也可以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可以出力重建耶路撒冷。我们都看见波斯帝国好像对神的选民有一个帮助在那里。那我们要说到那希腊，那神为什么要兴起希腊呢？我个人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个人的感觉，这跟神的百姓他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有关系。如果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如果他们爱神，神还是怜悯他们。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了，但是神可以让他们回去，神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神可以让他们重建圣城。但是在历史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说过的以斯帖记表面上看起来跟神的旨意好像跟圣经中的征战好像连不上关系，但是刚刚我说过了，亚哈随鲁跟征打攻打希腊有关系 OK， 但是好像没有成功，为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最后的一卷书，我们知道是尼希米记，旧约圣经最后一卷先知书是马拉基书 OK， 当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看见不错，好像一开始有一点复兴，但是当尼希米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他们把瞎眼的瘸腿的献给他们的神，在他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看见他们衰落了 OK， 所以呢好像波斯是能够帮助以色列帮助神的选民的，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自己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好像这一个神的一个帮助被拿掉，反而兴起了希腊。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但以理书第八章，看见希腊被兴起来，难道说希腊就比波斯更有意义吗？更合乎神的心意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有七十个七 OK， 一直要到七十个，一直到六十九个七完了以后，那一个受高的君才要被剪除，主才要来到地上。在这一段时间里，神没有要兴起以色列，神没有在政治上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因为跟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我们到了尼希米记最后，我们看见尼希米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利未人没有侍奉，他们也没有不守安息日，他们也跟还是像跟外邦人有通婚有杂婚，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的光景的确仍然离神的心愿很远。所以不论是波斯也好，不论是希腊也好，不论是罗马帝国也好，你记得在但以理书我记得是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十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看见当这一个天使，我记得没有错应该是米迦勒 OK， 好，所以他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他也去希腊的魔君必来 OK， 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书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所以希腊波斯都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可以兴亡，他可以废亡。当以色列的百姓接近神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些世上的君王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当这些百姓远离神的时候，好像神对他们的帮助与保守，波斯被拿走，接下来是希腊。但是没有错，亚历山大的确也优待也恩待以色列的百姓，在我们看来好像很稀奇。今天波斯被打败了，希腊兴起了，他当初以色列的百姓是帮助波斯来抵挡希腊，我们不要忘记 以色列的兵有在跟亚历山大征战的当中，有以色列的百姓，有以色列百姓的兵在里面征战。但是很稀奇，神也让亚历山大能够恩待以色列的百姓。 OK， 好，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虽然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章讲到预言，虽然讲到好像只是跟征战跟这个预言有关系，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背后那个属灵上还是有他的关系在里面，就是神仍然恩待他的儿女。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仍然敬畏你的神，你仍然爱你的神，神还是保守你，他可以借着波斯，他也可以借着希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旧约圣经结束以后，尼希米记最后大概是在主前420多年 OK， 到了新约圣经也主耶稣来，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兴起一个先知，神也没有兴起一个君王，神也没有兴起一个祭司。看见就真的像但以理书说70个7，一直要荒凉到底，一直要到最后。 OK， 但是感谢赞美神，神还是恩待他的百姓，虽然他没有复兴，在政治上他没有复兴以色列的国，但是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OK， 他这个儿子来，他的确我们的主来，他仍然想要挽回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 OK， 到最后主不得不被他们钉十字架。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他不只是他仍然没有忘记跟亚伯拉罕那个立的约，但是他看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临到了外邦，临到我们的身上。对不起，我今天用的时间多了一点。圣经中的征战，我个人对征战我很有兴趣，所以呢我常常看这些，比如说电视里所谓的 History Channel 或者是 Discovery Channel， 当他们讲到这些征战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看。 OK， 但是弟兄姐妹，我并不喜欢流血。 OK， 在战争的当中，我们的主自己说的，动刀的就死于刀下。 OK， 但是我们看见战争好像不可避免，因为到底是多，只有在主耶稣那一个再回来以后，那一个新天新地里才再没有战争。 OK， 当人没有，当在人堕落的心思里面，他始终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个杀人的恶念除去，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是说不可以凶杀，连起恶念，连骂你的弟兄拉加摩利都不可以。 OK， 感谢赞美神，我觉得神有恩典，我觉得主他的确把他自己的心意，把律法的心意告诉我，让我们能够连续，让我们甚至不止在外面我们不做这一些举动，我们更从我们心里面开始，我们不可以起恶念，我们不可以动淫念，我们连骂我们的弟兄都不可以。好，我实在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晚上来到这里，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确不足，就好像雅各所说的，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短，远不及我的列祖。但是我把这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借着这样很短短的分享，虽然不完全，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把以斯帖记、尼希米记、马拉基书、但以理书都把它连在一起。 OK， 这跟波斯帝国都有关系。 OK， 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大概上的了解。好，谢谢大家，我们低头一下。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何等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足，但是你恩典够我们使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主啊，今天的世界兴亡废亡都在你自己的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何等的信实，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的盼望 在你自己将来回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的敬拜都归给你，愿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